大家好，我是生疏，这周的流量被一份86页 PDF 承包了。被举报的是武汉大学一位女教授，举报她的是自己读博期间导师的两个女儿，一个20岁，一个15岁，单看人物关系已经够写一部故事会了。女学生和导师纠缠不清，多年后导师的女儿们把私生活、职称晋升、论文署名、科研经费全部摊开，扔进舆论场。武汉大学回应，早在8月19日就收到举报，已启动核查，将依规处理。安徽大学也跟进表态，那位早已调任副校长岗位的导师同样被纳入核查，两所高校的调查结论都还没出来。这份 PPT 里的内容目前都只能算单方说法，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，它绝不是什么简单的八卦情感纠纷。为了方便叙述，下面把那位副校长称为老傅，把被举报的女教授称为小曾。老傅早年是武汉大学的老师，小曾正是他带的博士生。后来老傅调任安徽大学，当上了校领导，小曾从博士毕业到评上正教授，速度快得让人咂舌。30岁，破格。举报人是谁？老傅的亲生女儿。他们在私德层面指控，小曾与老傅长期保持不正当交往，破坏了自己的原生家庭。在学术层面指控，职称晋升存疑，成果署名有争议，强制收取学生劳务费，打压不配合的研究生。两个女儿清楚一件事，她破坏了我爸的家庭。这种谈资根本掀不动一个教授，他们必须把私人恩怨翻译成高校不得不接招的公式。学术不端、师德师范、经费使用、学生权益，事情只要还叫私生活，就有和稀泥的空间。一旦被定义为公式，谁都不敢装睡。这么说吧，私事可以在小圈子里悄悄化解，公事却必须摆到台面上给个说法。这一手把整件事从一个无法监管的领域搬进了一个必须监管的领域，私事可以私了，公事必须公办。先说一个已经确认的时间线，8月19日，举报人把完整材料交到了武汉大学纪委，校方登记受理，表示进入核查阶段。然后呢，公众这边没有看到任何动静，直到9月3日，这86页 PDF 突然传遍全网，热搜挂了一整天。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毛病，几乎所有组织面对内部举报，第一反应都是同一个词，捂住。家里出了丑事，先内部处理，对外只字不提，这是刻在组织肌理里的肌肉记忆。更现实的原因是，系统里的决策者在算另一笔账。如果按举报人的思路去查，查谁？查自己的教授？查自己的管理层？一旦查出烂账，谁都跑不掉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是最省力的选项。可举报人等不了了，他们把86页材料往网上一扔，等于把所有决策者逼到墙角，全网都看见了，你还说正在研究。越正式的组织，越怕的是问题被撕开在阳光下后没有任何动作。所以你会看到9月3日晚武汉大学火速发通报，安徽大学也立刻跟上，这速度说明所有流程本来都能跑得快，关键只在于愿不愿意跑。这届举报人非常懂传播，86页做得规规整整，有背景，有起因，有转折，有时间线，有截图，有记录。你翻到第10页已经被带进去了，翻到第50页已经形成自己的判断了，这就是一份完整的叙事文本。它的第一层作用是把复杂线索编辑成一条清晰的因果链，第二层作用更关键，它让围观者产生一种我在看正式材料的错觉。同样是桃色新闻，狗仔偷拍叫低俗八卦，而一份 PPT 看起来像独立调查报告，让转发的人觉得自己在维护正义，而不是在吃瓜。比桃色新闻更快的是带着道德标榜站在高处去转发桃色新闻，再加上 PPT 是图文，天然适合在微信群传播，一个群转到另一个群，指数传播下三个小时后全国都知道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份 PDF 的破坏力往往比一份盖了章的通报还大。但必须提醒一句，形式上合规，逻辑上自洽，并不等于全部事实。不过吃瓜群众管不了那么多，你拿正规军的架势投喂，大家就会用正规军的规格去讨论。大众愤怒的是什么？说实话，比这更毁三观的桃色新闻每年都有，这次能引爆绝不是因为公众关心某个教授的感情选择，大家真正受不了的是那条看不见的捷径。想想看，一个年轻人现在要发一篇好论文有多苦，要从实验室冷板凳上爬起来多少次，要在导师的白眼里熬过多少个深夜，结果有人因为跟对了人，成果坐着电梯上升，30岁就当上正教授。你说他完全没实力不一定，可只要被戴飞的帽子扣下来，就足以让所有老老实实搬砖的人心里堵上一口老血。 大众最朴素的不满是有人太轻松占了本该靠实力换来的坑，再加上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不算宽裕，教育红利见顶，好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普通人拼尽全力才能留在原地，凭什么有人睡一觉就弯道超车？这种愤怒背后是恐惧，恐惧自己奉行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资源面前像个笑话，更恐惧的是如果规则可以被关系改写，那普通人手里的学历和努力还算什么？武汉大学说启动核查，安徽大学也说配合，表面看算是给了公众一个交代，但要查清楚难度不小，关键在于小曾的学术成果里到底有多少硬货。如果他的核心论文项目成果都是真的，只是私德上被人抓住了辫子，那这次舆论大概率是只伤筋不动骨，等风头过去他依然能靠手上的硬通货吃饭。学术圈很残酷也很现实，只要论文没被撤，学术生命就没有结束。如果他的帽子真是靠老傅的资源运作来的，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。职称评审谁把关的？人才申报材料有没有水分？课题组研究生的成果有没有被侵占？拔出萝卜带出泥，顺着利益链摸下去，可能牵出一整套评审和晋升制度的漏洞。这时候很考验两所高校的处置智慧，跨校调查、信息比对、联合认定都是必要动作。公众真正盯着的是最后那张通报敢不敢硬碰硬，敢不敢把涉嫌两个字扯掉。如果最终又把学术问题降格为个人作风问题，那这份86页 PDF 就成了照向制度裂缝的一面镜子。至于那对举报的姐妹，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能赢回完整的家，有些东西可以在法庭上被判决，却永远无法被强制执行，感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。这个瓜吃到今天已经不只是吃瓜了，高校导师的权力太大，定课题、给署名、写推荐、分经费，学生跟着导师不只是学知识，更像是进入一个小型利益场。如果导师把学生当私有财产，把栽培当作筹码，把师生关系变成人身依附，那出问题的概率永远是100%，只差被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捅破。老傅和小曾的这段故事也许并不是孤立，只是恰好被自己的女儿做成了86页 PDF 公之于众。比起围观热闹，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几个制度问题。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利益关系能不能更透明？职称评审、课题分配、论文署名能不能公开留痕？学生在遭遇不公时，有没有真正安全有效的申诉通道？这些问题不解决，下一份 PDF 只是时间问题。到那时，撕开的可能就不只是某个人的遮羞布，而是整个制度的底裤。你走过的每一条捷径，最终都会成为你回不去的岔路。子弹还在飞，两所学校的结论都没落地。我不急着下判词，我只希望最后那张纸上的字配得上这86页的分量。我是生疏，上岸有数不迷路。如果觉得有用，点个关注，咱们下一集接着聊。